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各位良院的同学，良友的听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在空中又与您见面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课程是当代伦理学，本课是第22课，总共24课。第22课我们来思考子女教养与伦理。当代伦理学是我们信徒来面对当代社会里面与是非、善恶、对错与道德的回应。我们对于子女的教养，当然是我们华人家庭当中非常关心的，是会非常非常重要的。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呢？我想我们传统华人不单单是在中国的华人啊，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呢，大家都有一些这样子的观念。在传统华人对子女教养里面，觉得说对儿女最重要是要能够传宗接代了啊，那第一呢，然后能够要光宗耀祖，传宗接代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光宗耀祖呢，那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说能够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有一本书啊，差不多那已经十多年前啊，有本书后来翻译成中文，然后在国内啦或者是海外的华人圈子里面非常的红，叫做《虎妈赞歌》，老虎的妈妈，虎妈赞歌，是吹号角那个赞歌，虎妈赞歌。它标题是说耶鲁法学院教授的育儿战争。哦，这个虎妈真是很厉害啊，她把她两个女儿想尽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教育他们。就这本书呢，成为纽约时报的，原来是用英文写的。其实她的母亲呢，就这位虎妈呢，叫蔡美儿，其实呢本身也是第二代第三代了，大概是新加坡来的华人吧。她嫁给美国先生，也是法学院的律师吧，如果我记得不错。那这本书呢，那个时候成为畅销书，包括翻译呢，翻译成30多种语言，据说全球销售超过500万册。那虎妈呢，有很多的策略，怎么样子来管，怎么样子来教她的孩子。就在美国这边很有意思，刚那个出版的时候呢，造成舆论大哗，说你这个华裔的妈妈简直是虐待儿女。所以中国人教养孩子的时候，常常是用严管勤教，而且一定要孩子听我们的话，要长幼有序。我们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友谊；少不学，老何为。所以这三字经里面都讲，在这《虎妈赞歌》里面还讲了这段话，他西方的家长是在尊重孩子的个体性，鼓励孩子多去并追求自己的梦想，支持他们的选择，并且给予他们一个非常温暖的环境。而东方的家长则认为保护孩子最好的做法是替他们未来做准备，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能力，并且替他们装备才干和努力不懈的精神，以及没有人能够夺走的自信心。这虎妈非常的厉害，我不知道听众您看法怎么样，在你家里是怎么样子，你是不是比较偏于像这虎妈她这样子的看法呢？其实这社会上面看法，不管是西方的也好，在东方的也好，在我自己家里面，我自己几个孩子都已经成长了，很感谢神，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专长。当中有一个孩子虽然三十几岁也自己毕业，还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面从零开始自己建起来一个企业，也是因为他比较心里面有这样心愿，有个爱心，想要做一种骑脚踏车的头盔。因为在美国这些孩子们呢， 骑脚踏车常常不愿意戴头盔的，可是每一年呢，骑脚踏车不戴头盔啊，而发生事故而这样撞死的人呢，相当多，差不多每年会有1000人。所以他就成立了一家公司来专门做这个头盔，然后把这个头盔呢做得很好看，然后有一些别的特别功能，让年轻人会比较喜欢，就很感谢神呢，这几年时间也相当的成功。可是我是比较像西方的父母亲啊，尊重孩子的个体性，鼓励他们，让他们能够追求他们的梦想，而支持他们的选择。当然了，另外一方面，我也有点比较像东方父母呢，我在支持他们，不是嘴巴，只是嘴巴上面讲了啊，我提供他所有能够帮助他的，提供他的资源，稍微推他一把，帮助他能够成功。可是呢，选择要他自己做的选择。可是我们信徒父母亲，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教我们的孩子呢？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在社会上成不成功，最重要的还是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我们的信仰传递给他们，是不是呢？在圣经里面，箴言书第三章、第四章有非常好的教导。箴言我们知道是所罗门王所写的，按照传统是大卫教导他，然后他将大卫的教导来教给其他世上的所有其他的人，年轻的一代。所以在箴言书第三章开始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和平安加给你们。不要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面前蒙恩宠、有聪明。”所以这是大卫教所罗门的话，这是大卫的教导。然后看所罗门呢，怎么样子再将它传递下去。所以到了箴言书第四章，一开始说，四章第一节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因为我所给你们是最好的，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教给你是什么来的呢？”在第四章第三节，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前为独一的教儿。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行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所以，大卫教所罗门要得智慧是什么样子的智慧呢？那我们读整本箴言书的时候就知道说，哦，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如果不认识耶和华的话，其他什么都没有。所以要有聪明，要有智慧，要认识那位至圣者耶和华，是大卫教给所罗门的。所以其他世界上的所有这些呢，是谁带的？所以在箴言书第三章呢，他接下去就说到，他大卫怎么样教他的？大卫教他在三章第五节开始说：“第一，你要专心仰赖耶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第二，你在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第三，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华，远离恶事，这就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要敬畏耶和华，不要自以为聪明。第一个呢，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靠自己。是你要将一切的产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我们要将最好的、首先的、最好的，要献给耶和华，荣耀他，包括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常常心中有个祷告：主啊，求你用我的孩子，我将他们献给你，让他们一生一世行走你的道路，成为合乎你心意的人。我们不见得他们要飞黄腾达，我们不见得在社会上面有多么的成功，但是我们常常为他们祷告，求主赐给他们有个爱神与爱人的心，能够成为一个容神益人的人。第四呢？11节说：“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 必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所以我们不可轻慢神的管教和责备。什么是最好的传承呢？从大卫的教导传到所罗门，然后所罗门教导，从箴言里面教导，世世代代的要这样传递下去，要专心仰赖的耶和华，不可靠自己的聪明，要信靠神，要敬畏真神，远离恶，这样能够滋润我们的身心，能够医治百病。第三，我要将最好的出熟收成的果子要献于耶和华，这样子我们在世上的仓房丰盛，酒榨满盈。要轻看神的管教，神像我们的父亲，他虽然责备，可是因为他爱我们。这是从箴言第三章五到十二节，也是给我们最好的教导，我们怎么样子来管教我们的儿女。我自己非常的感恩，我是第五代的信徒，我们在这两堂当中提供给我们教材的林真儿老师上堂的婚姻辅导、婚姻家庭跟这一堂的子女教导呢，教材是由他所提供的。林真儿老师在我们良院也教了很多的课程，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就可以看到。那林真儿老师他也是第五代的信徒，然后是第四代的传道人，我自己也是第五代的信徒，我的第一代也是牧师，夏牧师，夏光耀牧师，是我从母系开始算上去的。我母亲的母亲就是我的外婆的先祖，两边一个姓王，一个姓夏，两边都是牧师，所以到了我呢第五代。那我的亲舅舅，我的一个舅公，然后到最上面呢，我的曾外祖父、曾外祖母，那到我，所以从母系来讲的话，我大概也是第四代的传道人，第五代的信徒，我非常的感恩。怎么样子能够将这样信仰能够一代一代的活出来，然后一代一代能够相传下去？很重要的是要有归属感，有回家的感觉，有亲切感，有家人的关怀，有参与感，有家事的分担，有使命感，有家庭的扩展。所以就像一个教会，我们家庭要教会化，我家就是教会，让教会能够家庭化，教会就是我的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所以怎么教孩子将教会带回家？这里是一些数据，讲到在北美有 70% 的信徒是在幼年时候就信主的。我自己是在12岁受洗的，我决志信主在一次布道会，由赵世光牧师，老一代的布道家赵世光牧师的布道的时候，我想大概七八岁吧，那时候决志信主的。我还记得很清楚啊，赵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呢，在上面讲说，凡是名字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的，都要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那个时候当场呢，赵牧师就表演，就从讲台上面丢了一个枕头下来，我听，然后他就说，有没有要相信耶稣？我说我要相信耶稣，我赶快举手，我不要被丢在硫磺火湖里。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然后12岁的时候受洗，真正很清楚的认识，然后绝对一生跟随主，是14岁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数据里面讲说，在13岁以前信主的几率呢，大概 32%， 要到13岁以后呢，几率就讲到 6%。可是呢，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到了大学以后，所以超过有一半人会离开教会，事实上最近呢更多，大概三分之二会离开教会。89%离开教会的孩子都是因为在家没有很好的信仰的环境，父母没有好好的婚姻的关系或健康的家庭的环境。所以家庭非常的重要，这是上帝的心意，是创造的中心，我要能够将活出来的神学，家庭是一个活出来的神学，是能够最有力的护教，也是最有效的宣教。所以我们说 家庭本身是一个神学中心，我们也来发展出这家庭的神学。这个家庭的神学是普遍的启示与特殊启示。普遍启示是在神的自然的创造跟文化与道德当中的传承，特殊的启示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以及传递到我们圣经里面的教导，由圣灵所呼气所记载下来圣经教导，将这两个的结合起来成为家庭的神学。所以我们全家要能够成为在主里面的服事，什么意思呢？全家同居住，全家同成长，全家同服事，全家同征战，全家能够从小我的小家一直到整个大的家。小家是两个家族的核心，父亲母亲，你再上去还有祖父祖母、外公外婆，然后一个孩子。哇，你看这个家族往上一排，如果是三代的话，就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这个七呢是单音的，单个孩子的时候，现在允许有多个孩子的时候呢，所以这个七呢可能是八，可能是九、哦、如果你有三个孩子，现在国家开始都鼓励你呢家里面来生三个孩子了，因为人口不够。所以小家是两个大家族的核心。我很感谢神，从我母亲那边，虽然我父亲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其实应该跟我母亲结婚以后然后才信主的，在结婚之前呢，为他们证婚的牧师呢至少那个时候坚持一点，他说你们一定要两个都是受洗的基督徒哈，要让我不能帮你们证婚的。所以那个是蔡牧师帮我父亲母亲证婚的时候，我父亲为了要跟我母亲说哦，当然好，一定要，我就赶快去受洗。所以父亲呢是在结婚之前受洗，然后呢很感恩啊，到后来是真正的信主了。这两个家族以后，我回去看到我的家族的记载，后来还找到一本书，从我母亲那边找到一本书，可以追溯回去一直到五代。真的是这五代的传承不单单带给我个人的信仰，而且带给七个基督徒的家族，而且这个七个基督徒家族先祖几乎都是传道人牧师，而这个七个家族带给中国现代的文明，包括最早的教会，不单单教会了，最早的大学，最早的医院，最早的印书馆，最早的报纸，最早的麻风病院疗养院。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最早的这些西方的文明带到中国，其实是由这些人带来的。这小家是两个家族的核心，小家是教会神家的缩影，小家要在神的家里面才能够成长。所以家的故事是从一个人到一家人，从一家人到一国人，从一国人到各国人。所以你家在传什么样子的信息呢？在我们讲到这个课程的提供资源的提供呢，林真儿老师他们家就是五代的基督徒，到他那孩子第六代，他们家里面有一个牌子，他说福音进中国，福音出中国，非常重要。由他的家来开始，他的家来传递这样子的信息。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说，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当耶稣基督将鬼从他身上赶出去了以后，他要跟随耶稣，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的怜悯你，都告诉他们。从家开始，你回家去，从家开始。 Mother Teresa 德兰莎修女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如果你想改变世界，请回家去爱你的家人。你对孩子最大整体的影响，不是来自于你作为父亲或母亲的角色，而是作为丈夫与妻子的角色。 Gary Ezel 他写了四本一套书，在国内也有，叫做从零岁开始，怎么样子来教孩子从零岁开始。这套书33年里面被翻成了28种语言，在65个国家里面畅销，行销了800多万册。所以也鼓励大家能够在国内有出版，所以大家有孩子的话真的去看一看，从小怎么样来教孩子。 诗篇第127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赏赐的。作为父母，我们应当如何呢？我们的身份是管家，我们是受托管理照顾孩子，可是我们不拥有孩子，我们对孩子是牧者的身份，我要透过我们的服侍和牧养孩子来服侍主。我们又是祭司的身份，借着祷告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又是门徒的身份，与孩子一同学习成长和改变。那我们牧养孩子，将儿女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就如在哥罗西书的教导第一章第28节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我们看到这一些动词啊，我们要传扬，用智慧来劝诫，来教导，要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要为此劳苦，要尽心竭力，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动作。我们怎么样来教孩子，教他们，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来教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自己要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然后养育出来耶稣基督的门徒。教育以生命，是潜能，启发潜能，是培养人格，是训练技巧，是改变生活，是能够生命的造就与真理的浇灌为基础为根基。这教导孩子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三节讲到说，你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俗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若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我们要怎么样得到冠冕？一定要有正确的选择，不能选择错误。我们当兵的要能够让我们的长官给我们的任务达成，我们才可以得到奖赏。我们在场上比武要得到那桂冠，我们要按照规矩来夺标，才能够得到那桂冠。选择了错误的目标与错误的方向，让我的目标与方向与世俗，跟着世俗去走的话，很可能让我们的孩子走向错误的方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1994年6月国际的足球锦标赛，在世界杯的时候，在洛杉矶的地方比赛，那次是美国队跟哥伦比亚队对抗。哥伦比亚队本来是非常看好的，而那个时候呢，他们有个非常好的球员叫艾斯科瓦尔，叫 Andrew Escobar。 Escobar 在比赛的时候表现是非常的杰出，可是呢，就是在那次跟美国队踢球的时候呢，出了一次失误，他把球踢进门了，结果哥伦比亚队以2-1输球了。为什么他把球踢进门了输球了呢？因为他踢错门了，踢到自己的球门里面去了，就后来造成一个很大的悲剧。他回到哥伦比亚的时候，那个时候哥伦比亚的那些黑帮用很多人因为看好这次的球赛下了很多的赌注，结果一群贩毒的黑帮就将他谋杀了，因为他们非常气愤，输了很多钱。我们看人生当中，我们的球以为说我们进了门，可能我们进的门是正确的门还是错误的门。教养儿女有三大错误：没有教养目标与方向，没有牢固美好的关系，没有榜样，只有要求。我们神圣的呼召与职责，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与社会的要求为转移，而是要对上帝的呼召的回应，其目标是远超过 超越满足个人的成就感。我不知道大家对那虎妈赞歌是怎么样子的看法。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孩子的成就是我们自己的荣耀，我们觉得很有面子，觉得我们也很有成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孩子的成就是来补足满足我们以前没有达到的成就。我们每一位现在听课的，您都是组内的同工，您都是牧者，你在家里面你是你孩子的牧者，你在小组里面当小组长你是组员的牧者，你在团契里面你是契友的牧者，你在诗班里面诗班的班员的牧者。我们应该当如何呢？我们要来看重成长，看重家庭，看重门训，看重使命，来教养我们的儿子。所以教会与家是一环一环，就像那齿轮一个齿一个齿连接起来的。教会的事工带动家庭，家庭带动代代传承。家庭事工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可是不能代替家庭。家庭将我们的信仰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而教会呢，只能帮助我们，可是不可以取代。所以我的家就是一个教会，我要全家得救，全家成长，全家侍奉，全家宣教。这两课，我们上课的婚姻家庭跟这一课的子女教养，教材是由林真儿老师所提供。我们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网站，远东的家庭事工资源网站 FEBC Family FAMILI.org FEBC FAMILI.org， 到这网站上面就可以找到非常多的资源，有很多的课程。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堂课再见。
给我千百个放弃的理由，我还是选择跟随你脚步，虽不容易，还是愿意，这是我一生的抉择。给我千百个退缩的理由，我还是选择释迦的道路。